好，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盼望借着箴言书的23章24节这一句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做一个父亲，来思考父亲的角色，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一个家庭当中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也思考父亲和儿女之间的关系，如何教养儿女。好，我们这段经文是在箴言的23章24节，我为大家读一下我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吧，好吧，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的23章24节。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这神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这句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是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天父，让我们能够思想你的话语，也愿你在这里能够居首位掌王权，愿你的荣耀能够在这里彰显。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好，大家请坐。所以在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义人的父亲他要大得快乐。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一个义人，那么我们的心里面就要大得快乐，我们心里面就要很高兴很快乐，很欢喜。那么第二句话来说，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那是类似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儿子或者我们的女儿他是一个智慧人，那我们的心里面就要因他欢喜，要因他欢喜所以这是箴言书23章24节所说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首先什么是义人，什么是义人，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是义人？那义人的英文的名字是 righteous， 对不对？ righteous， 那什么是 righteous？ 什么是义人？那么义 righteous 它的本意是什么？它的本意就是 right， correct， 什么意思？就是对的，正确的是对的，正确的。那么什么是对的呢？什么是正确的？你要怎么样判断一个东西它是对的，一个东西是正确的？那么你一定有个标准，对不对？你一定有一个标准，只有你有这个标准标准了以后，你才能够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那这个东西是正确的，还是这个东西是错的，这个东西是不正确的。所以你必须首先要有这个标准。那么我们说，所以你有这个标准以后，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义人，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对不对？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我们就比方说，我们在我们举一个例子，就说一个公义的法官。我们说一个法官是公义的，他为什么是公义的？我们为什么说他是公义的？因为他不贪赃枉法，对不对？什么叫不贪赃枉法？就是说有罪的人他一定要判他为有罪，对不对？无罪的人他要判他无罪。所以他的标准是什么？这个法官的标准是什么？他判他有罪和判他无罪这个标准是什么？法律，对不对？我听见有人说法律，对。所以他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是法律，所以他一定要按照这个法律去判，他不是按照他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对不对？他也不是按照他的人情世故来去判，而是他要按照这个法律去判。你违背了法律就是有罪的，你没有违背法律就是无罪的，对不对？他要按，所以他有他们这个标准。那么我们说，那么我们在说一个人是义人的时候，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说一个人是义人，那另外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说我不认为他是个义人，我说他是一个义人，那你说他不是一个义人，那这到底谁说的对呢？我们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这个标准是很主观的，对不对？那呢，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良心，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良心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整个世界的人，无论你是中国人，你是美国人，还是所以很多东西我们都认为是不对的。比方说我们认为杀人是不对的，对不对？我们认为奸淫是不对的，对吧？你破坏别人的婚姻都是不对的。那现在在中国有很多这种破坏别人的婚姻的小三，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做的是不对的，对吗？所以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良心，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对的。那么这个良心是从哪里来？人为什么心里面会有一个良心呢？那么这个良心很多时候就成为我们中国人判断事情的这个标准，对不对？ 所以你经常会听到中国人说，我这一生无愧于我的良心，对吧？很多中国人会这样的说。那有的我们再说一个不好的人，不义的人是什么？就是他良心被狗吃了，对吧？他良心大大的坏了，这个是不义的人，这个是坏人。那么这个良心从哪里来？为什么人的心里面会有良心呢？那圣经在罗马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良心是神的律法，神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里面的。他说没有那个律法的外邦人，但是神已经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面，所以他们这个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可以看到，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他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是非的观念，所以我们称之为良心，对吧？那中国有很多关于良心的成语，有很多关于良心的俗语，那么这里都谈到是一个良心的问题。所以中国人其实很看重良心的。在前一些年的时候，中国的上一届的政府啊，我们知道有一个总理叫温家宝，他提出了一个就是普世价值，他说我们要接纳这个普世的价值。那这个普世价值是什么？这普世价值其实就是良心的一个延伸，对不对？是良心的一个延伸。我们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东西，只要是人，这都认为这是对的东西，都是应该接受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普世价值。你不能杀人，你不能偷窃，对不对？不能奸淫，那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对吗？要孝敬你的父母，这些都是普世价值，对不对？所以，但是现在中国的现在在否认这个普世价值，对吧？但是，所以这个良心，有这个普世价值，所以它是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这么一个是非观念。但是良心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良心，我们虽然说每个人良心大，总的来说很多都是一样的，但是很多的时候，良心会有不同的地方。有的人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我良心不安，有的人觉得我做同样的事情呢我良心就很安。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中国人说良心被狗吃了，对吗？被狗咬了一口，对啊。我们以前中国人还有一种发展一种学说叫厚黑学。厚黑学是怎么样？目的是什么？就要让我们昧了我们的良心，对不对？要把良心从我们的心里面抹去，所以要做到厚黑的地步。厚是什么意思？脸皮厚。黑是什么意思？心黑，对不对？脸皮厚心黑，这叫厚黑学。所以叫就是意思就是要把良心抹去，这样你才在这个世界上才能够成功，你才容易成功。所以你会看到良心其实是可以被压制的，啊，可以被抹去的。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的一章告诉我们说，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怎么样？他们要阻挡真理。那么其实这个原文里面，他们要压制真理，他们就行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这个真理压制下去。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想做的事情，要把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真理，这个良心要把它压制下去。压制下去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就可以自由了，对吗？然后我们就可以自主了，没有良心来控告我们，没有良心来约束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自由自主了。我们可以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了。所以他们把真实的荣耀归给假神，啊，然后自己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然后做一些羞耻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看到良心其实是可以被压制的，良心也是可以被涂抹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所以良心的话，它是神放在我们里面，是我们一个判断是非的一个标准。但是良心是可以被压制的，但是我们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良心的背后是什么？良心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说神把律法的功用写在我们的心里面，对不对？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良心的背后它是神的律法。是神的那个标准，是神的那个律法。所以我们再次回过头来再去思想这个问题，什么是义人？义人就是对的人，义人就是正确的人，对不对？那什么是对？你要有一个标准，那个这个标准不是我自己的标准，也不是你的标准，而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我 们世界上的人都有良心，但是良心可以被压制，可以被涂抹，但是良心背后它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在那里。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神的律法，就是上帝的律法。这个造物主他创造了人，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他不但写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他也把他的律法透过这个先知，然后启示在圣经里面，启示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知道他的律法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喜欢什么。所以什么是义人？诗篇第一章怎么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对不对？这人就是有福的。他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对吧？但是后面说坏恶人不是如此，所以义人和恶人经常是相对的。所以前面这个是义人，对不对？所以义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个义人是什么？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的义人是什么？义人不是简简单单说我们说啊，就是个正直的，不是这么简单，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按耶和华的律法做事情的人，按神的律法来分辨这个是非，按神的律法来分辨这个正确的人，而且不但是分辨是非，不但是分辨，而且是按照神的律法去做的人，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人，这个是义人。而且不但是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而且是喜爱神的律法，喜欢神的律法，这样的人是义人。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什么是义人。所以在这节箴言的23:24里面说，义人的父亲他的心里要快乐，义人的父亲他的心里要快乐。什么是义人？说不仅简单，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正直的人，而是说喜爱神的律法，按照神的律法去行的人，按照神的律法去分辨是非的人，这样的人是义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义人吗？你希望你的儿女成为义人吗？不一定，对不对？但圣经告诉我这是义人。那义人的父亲他必要快乐，他要欢喜快乐，要因他的儿子欢喜快乐。那么后面一句说，人生智慧的儿子他要因他欢喜。那我们再思考什么是智慧人，什么是这？我们想看了什么是义人，那我们再思考什么是智慧人，对不对？那么这里的智慧不是知识，不是说你有很多的知识你就有很多的智慧，智慧和知识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正比的关系。有很多人有知识但是没有智慧，但有很多人有智慧但是没有知识。所以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有智慧的人知识不一定很多。但我在这里不是反智，不是让大家不要去学习啊，但是知识对智慧是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智慧和知识的区别在哪里？其实中国人的这个智慧这个词它是很有意思的，它是由两个字组成的。那第一个字是智，第二个字是慧。它其实第一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智的意思是什么？智它是一个同义词，是智就是知也，就是知道的知。所以智的意思其实上是知识，就你知道有多少东西啊，你知道有多少的知识。那么智是知识的意思。其实慧是什么意思？那么后面的慧是什么意思？你会发现这个慧字它有个偏旁，是什么偏旁？有一个心字底，对不对？所以慧和智是不一样的。慧是走心的，它是从心的，它是走心的。所以就是说这是走心的知识，它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从心里面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用的智慧的这个词，我们其实上指的是后面那个慧啊，不是前面的那个知识，不是前面那个智。那么这个智慧的话，它是走心的，它是一种走心的知识，它不是一种头脑的知识，不是你头脑知道了多少东西你就有多少智慧，不是这样的，而是你要从心里面的那个那走心里面的那个那个知识，那个才是智慧。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人生的这种智慧。这里讲的智慧是一种属于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我知道什么是善，我知道什么是恶，我知道什么是祸，我知道什么是福，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该如何去生活。 所以他这个智慧的话就有点像啊，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生的导师，对不对？啊，可以给你一些人生这方面的一些建议啊，给你人生这方面的一些指导，有点像这些，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印度那个 guru 啊，就是人生的导师，精神导师，人生的导师，有点像这个意思。所以他是给你人生的一些智慧，给你人生的一些指导，让你知道怎么样在这人生在这地上怎样的活才是正确的，怎样活才是能够是蒙福的啊。所以这是智慧。那我们知道在箴言书里面有一句很有名的，大家都很喜欢的是吧，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是不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在箴言书里面看到这个智慧和聪明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其实这句话是一个排比句，排比句的什么意思？就是说它是从不同的方面，前后两句是从在不同的方面在讲同一件事情。所以你看，敬畏耶和华，对不对？敬畏耶和华，然后认识至圣者，敬畏和认识，它是在讲一种关系，对不对？所以它这个敬畏，它不单单是一种恐惧害怕，而是对神的那种尊重。啊，圣经里面的讲那个敬畏，它是和神的一种关系。那么圣经里面讲的认识是什么？不单是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知道你这人性格怎么样，他是说和神的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我们彼此的了解，然后彼此亲密的这种关系。所以敬畏和认识啊，这两个词是一个啊，是一个，所以我说是同排比句啊，他们是一个对比对照，耶和华和至圣者，对不对？耶和华和至圣者也是个对照，对吗？所以耶和华就是至圣者，至圣者就是耶和华，对不对？然后后面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智慧和聪明其实也在讲同一件事情。这个是什么事情？讲同样什么的事情啊？那圣经里面这个聪明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聪明，我们今天所讲的聪明是什么？今天所讲的聪明其实就是快。什么意思？这个人很聪明，他学习快，对不对？学习能力快，很快就能够掌握他所学习的东西，这是一个方面。这个人很聪明是什么呀？他反应快，他灵活，对不对？他能很快地抓住那个机会，所以这个人很聪明。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聪明其实与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聪明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是什么？那原意是什么？这个聪明这个原意是什么？这个原意就是我可以分辨，我有分辨的能力，分辨是非，分辨祸福的能力，就是我能够去分辨这个人什么是人生的是非，什么是人生的祸福，所以这叫聪明。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所以他们两个在讲同一件事情啊。所以我可以分辨，我知道人生当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我知道在我的人生的生活当中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我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得福，我做什么事情我就要招祸。所以他是讲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智慧和聪明都是讲同一个事情。讲什么事情？就是说我知道我的人生该如何在这地上去活，我才能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我才能是一个趋吉避祸的这个人生，对不对？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我知道什么是祸，我知道什么是福，所以这样的人生是一个智慧的人生，这样的人生是一个聪明的人生。所以这是圣经里面讲的智慧和聪明。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智慧和公义其实在讲同一件事情，对不对？公义是什么？什么是对的，对吧？按照那个标准是对的，那就叫公义 righteous right。 那个标准是什么？神的话语，对吧？那智慧是什么？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其实是在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你要知道什么是对错，然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是祸福，这两个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箴言的23章24节这一句经文也是一个排比句啊，义人的父亲，智慧人的父亲。所以智慧和义人是一个对照，前面讲的是知对错，后面讲的是知祸福，对吗？但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义人呢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知道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然后呢，他就过一个蒙福的一生，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他是在耶和华的会幕中，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一个蒙福的人，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恶人却不是这样。恶人为什么不是这样？首先他不知道对错，他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的话他也不知道什么是祸福。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义人和智慧人，他们在这两个词其实上是关联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与神的律法与神的心意是密切相关的。你只有知道神的心意，只有知道神的律法，那个才是标准，你才能够知道是非。你只有按照这个是非去生活，按照这个标准去生活，你才能过一个蒙福的人生，你才能够趋吉避凶，对不对？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讲到，义人的父亲他要欢喜，智慧人的父亲他要快乐。所以这是讲，就是说，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义人，是个智慧人，那么你就会因他欢喜快乐。那么我们第二个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做一个义人的父亲，我们如何去做一个智慧人的父亲。我们在这样一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如何做一个义人的父亲，如何做一个智慧的人父亲。首先是你要不要做一个义人的父亲，首先是你要不要做一个智慧的父亲。因为圣经里面讲的事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事，圣经里面讲的分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分，圣经里面的祸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祸，圣经里面的福不是我们世界的福。所以你要愿不愿意你的儿子按照圣经的标准成为一个知是非，成为一个被神蒙福的人，还是你要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让你的孩子成为一个这个世界的事，成为这个在世界上一个蒙福的人。在世界上蒙福的人不一定是在永恒当中蒙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面临这个选择，你要不要做一个义人的父亲，你要不要做一个智慧人的父亲，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成为一个义人，你愿不愿意你的孩子成为一个智慧人。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对做父亲的，对做父母的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标准去做事情。那么然后我们才能够谈这个问题，如何做一个义人的父亲，如何做一个智慧人的父亲。在这里我总结了四点啊。第一点，首先就作为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在一个家庭里面，你要承担起做父亲的做头的义务和责任。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几点。第一点，首先父亲是在一个家庭里面是头。那么讲这个话，很多妈妈就不高兴了，对不对？很多妈妈说，你凭什么是头啊，对吧？你赚的钱还不如我赚的钱多，你还不如我聪明呢，你为什么是头啊？但这个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上帝设计的。上帝设计婚姻，设计家庭就是这样，要让父亲，要让丈夫成为这个家的头。就好像今天我如果是个木匠，我做一张椅子，我椅子做出来，我说这个椅子是用来坐的，你问我为什么是坐的，我说我设计出来就是坐的，这没有为什么，这就是上帝设计的。所以我们不是为这个问题你凭什么做头，而是要为另外一个问题，你怎么做头，怎么做头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会为你凭什么做头，因为就是我们对怎么做头这个理解错了。因为我们理解的做头是什么，辖制，对吧？命令啊，对吧？然后是作威作福，对不对？然后就是我在家里面翘着二郎腿在那看报纸看电视，然后太太就要去洗碗烧饭，对吧？洗衣服，所以这个叫做头，对吧？在圣经里面的做头不是这样的概念，不是作为作福，不是辖制的概念。圣经的做头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圣经的做头是什么概念？是服侍，对吧？所以当那个雅各和约翰的母亲带着他们两个孩子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说将来你在国中作王的时候，让我的孩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坐在右边。那耶稣说，你不知道你求的是什么，对吧？耶稣说，你们当中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这个叫做头。做头是什么？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最后晚餐之前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前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为门徒洗脚，对吧？ 他拿起那个脸盆，然后拿起那个毛巾要给门徒洗脚。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他在里面呢说了，他说我今天做的，你们要照着去做，你们要照着去做，这叫做头。所以什么叫做头？做头是服侍的，对不对？是服侍的。所以做头的话，不是在那里作威作福，而是服侍，而是服侍的。所以今天的时候，当在家庭里面的时候，如果弟兄如果做丈夫的再次要求你顺服的时候，再次说我是家里的头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凭什么做头，你要为他就说圣经里面说做头是什么意思，要怎么做头，你上次给我洗脚是什么时候？所以这个叫做头，对吧？但所以弟兄，所以做父亲的是一个家里面的头，他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他不能够把这个义务、责任和义务放弃。今天世界社会上很多问题都是以家庭的问题，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是以为父亲在家庭里面他没有承担起他做头的这个责任和义务，都是以为这个造成的，造成很多家庭的破裂，造成很多太太的不满。但我不是说都是丈夫的责任，也有太太的责任啊，都造成很多家庭的破裂。所以父亲一定要在家庭里面承担起做头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这是上帝给你的责任，也是给你的义务。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这个意味着就是说你要成为家庭里面做决定的那一个。很多姐妹就不高兴了，但我在下次讲，下面我就讲怎么做决定啊，你先有点耐心，我讲怎么做决定。对，丈夫是做决定的那一个，但是关键是你怎么就做决定。你做决定不是说这件事情我做了决定你就跟着做去行了，不是这样的，这个不叫做决定，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独裁是吗？这个叫暴政，对吧？这个就不叫做决定。做决定是什么？那我记得就是在退休会的时候，刘传道牧师说了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他说我们家里都是我做决定的。不过我所决定的是我太太所决定的事情，你明白吗？这个叫做决定。他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做决定的智慧，包含了怎样做一个头的智慧。首先做决定的话，你要把你的太太 involve 进来，你们要一同商量，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你要把他 involve 进来，要一同商量。所以当你的儿子当你的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要把他 involve 进来，要一同作业，要一同商量，一同商量家庭的里面的决策。所以这是第一点，所以你不能够自己在那里做一个决定让他们去 follow， 那这叫独裁，这叫武断，对吧？我记得我们去年的去度假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决定了这段时间度假，但是很不巧的时候，刚好那段时间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东边都是暴风雨的季节，我去年也讲过，大家可能也记得，就暴风雨的季节。所以我们开始度假了，但是要往哪里去？本来要去大烟山，但是一看大烟山全都是下雨，所以我太太说那就咱们就继续往北吧，我就跟一起商量吧，就 involve 他一起做决定嘛，也 involve 我们的女儿一起做决定，就说我们就继续往北吧，去那个山的豆吧。我说好的，去山洞我也没什么意见，但是我们查一下天气，一查一下天气啊，这个暴风雨不但影响到大岩山，也影响到山的洞，所以的话，你大岩山下雨，山的洞也下雨，所以我就给他看那边也下雨，那怎么办？那他就说啊，那我们就去往西边走，往那个不下雨的地方走，那就往 Rocky Mountain 去走。当时也没想到 Rocky Mountain 在哪里，也没有这个意识，就是往那边去走，所以就开着车就是出发了，然后就是一路，然后。到了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就说怎么这么远啊，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到啊，我们不去了吧。然后所以他就容易，还很容易摇摆，但是我就当他说我们就在边上找，随便找个地方，然后去玩玩就好了，然后就回来。我说不行，我们既然已经决定了要往那边走，那就要坚持下去，否则的话你这样的话那个就那个了，你这样的假期就那个了，对不对？所以后来我们还是就坚持去了，然后去了以后也留了，也有一个很美好的回忆。所以这个叫做决定。什么叫做决定？就是你要把你的孩子 把你的妻子，把你的妻子 involve 进来，对不对？你要把他们 involve 进来，然后做决定。这是第二点，这是第一点，你要 involve 他们。第二点的话，就是在做决定的时候，就是最后那个拍板的人，你一定要成为那个最后拍板的人。作为父亲，一定要成为拍板的人。你虽然，你即使哪怕是说你决定的是他所决定的事情，但你一定也要成为那个拍板的人。这是很关键的。所以就是刘传章牧师就讲到这一句，所以他说我的决定都是我决定我太太所决定的事情，但是他最后他必须要做那个决定，他要成为那个拍板的人。所以这是我们的父亲做决定的时候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第三点就是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做父亲的，做丈夫的，一定要成为那个带头让步的人，你要成为那个带头牺牲的人。因为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对不对？你和太太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她有她的意见，你有你的看法。那么就是做丈夫的，你要去体会到太太她的挣扎，要体会到她的软弱，你要成为你那一个能够去让步的人，退让的人。我记得我们在2015年来这里买房子的时候，我们当时看中两套房子，那两套房子中间只相差20000块钱。一套房子我们说我们现在住的，那另外一套是另外一套房子，我很看重那套房子，因为那套房子很大，3500个 square feet， 我们这个房子只有2000个 square feet， 相差1500个 square feet， 而且相差20000块钱，房价差两万。那个房子的有很大的那个 lot， 就是说那个地很大，然后前面的右边是一个湖，那后面就是直接面对的是一个大湖，很大的一个湖。所以我一看，我说这个房子肯定升值，因为那个房子当时是那个银行那个 foreclose 的房子，所以我一看这个房子肯定升值，说我说要买这个房子。但我太太一看，她就觉得，她和我女儿一看，他们就觉得买这个房子不安全，这个房子又没有 HOA， 对吧？没有 HOA， 然后这个又没有篱笆，然后就一个孤零的房子在那里，谁都好像谁都可以进来，你没有这个 privacy， 就感觉到心里感觉到不安全。所以我们两个就在这个上面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套房子？他们说他们真的喜欢，那我就放弃，所以我就放弃，然后所以我们就买了现在这个房子。所以在这里就是说，你在做决定的时候，你要问他为什么，我就考虑到他心里面确实是担忧他的安全。他说你去工作了，那么这个房子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面，对吧？白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那我害怕。所以我就考虑，我太太不在，所以我今天可以说说她的话。所以她害怕，所以当时我能够体会到她啊，她有这样的一个害怕，所以我就放弃我的一个观点，所以我就买了现在的房子。所以这就是第三点，就是说丈夫啊或者是父亲做决定的时候，你要成为那个带头愿意放弃的人。带头那个牺牲的人，啊，带头后退的人。还有最后一点，决定既然做了，既然是你拍板了，那么责任就要你承担起来，所以你一定要承担那个责任。你不能说啊，当时说我是决定你的决定，所以你要承担责任，你不能这么说，因为你是最后拍板的人，所以做父亲的要承担这个决定的责任。所以这是叫父亲做头，这是叫一个父亲怎么在家里面做头。所以我想这样讲了之后，可能很多姐妹都不会再反对丈夫做头了吧，对吧？所以很多弟兄都心里面都会有很多压力了吧。做头不是那么一件简单的事情，神呼召我们弟兄做头，它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所以这是第一点，如何做一个义务的父亲。首先你要承担起做头的责任和义务，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教导孩子神的话语，你要把神的话语教导孩子。我们在前面说过，什么是义人，什么是智慧人。义人就是知道是非的人，智慧人就知道祸福的人，对不对？那么所以他什么知道是非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那个律法。什么知道祸福？这个祸福是神的那个祸福，是属灵的祸福，在永恒当中的祸福。 所以你必须要让他知道，要让他成为一个义人，要让他成为一个智慧人，你必须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他，让他能够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父亲的，你一定要把孩子带到神的话语的面前。具体如何做呢？那你可以在做父亲的可以在家里建立家庭敬拜，比方说你一周的话，你有两个晚上或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你可以花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40多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在家里面一起来敬拜，然后一起来读一段圣经，然后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来讨论这段圣经。那你可以孩子如果大了一点的话，你可以用启发式的方式问一些问题啊，来带领这个讨论，一起来讨论这段圣经，这是第一要做的。那么再次要做的就是说，你要鼓励孩子他自己有一个读经的计划，他自己能够去读经啊，自己能够在圣经当中与神相遇啊，这是我们要教导孩子，要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孩子，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要做的就是要培养孩子和神的关系。但我在这里主要强调的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会放手。什么意思？你不但要把孩子教导，你把神的话语教导给孩子，而且你要让孩子在他的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话语。所以你要让他经历神的话语，你就要有放手，让他去经历失败，让他去跌倒，让他去撞南墙，对不对？让他多撞几次南墙。所以这样，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去尝试去保护孩子，让他不要去犯错，不要去跌倒。你其实你保护他犯错，你保护他不犯错，你保护他不跌倒，但是你就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你就剥夺了他成长的机会，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让他去在这个生活当中，他去犯错的时候，他去经历的时候，我们在当中要引导他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失败，如何从圣经的角度去看生活当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在这个举个例子，还是我们上次度假的事情，当然我上次也分享过，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开到那个 Denver 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车子坏了。然后在 Denver 那个地方我们查了一下，旅馆又订满了，看病赛的也满了，那直接面的问题就是没地方住了，住哪里？所以这个时候的话真的是很 frustrating 的一件事情，很令人绝望的事情。但在这个时候的话，我和我太太就决定，就是我们相信神是掌权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仰望神的主权，相信神是掌权的。我们就告诉我们的孩子说，就引导他来看怎么看这件事情，说我们说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一定有他的美意，神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所以后来我的女儿她就开始就往这个方面去思想，后来她反而过来安慰我，当我有的时候又 frustrated 的，他会安慰我。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要去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事情，特别是你在旅行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生很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去怎么样去 handle， 你怎么样去引导你的孩子去看这件事情，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从神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所以这是要让我们孩子培养我们孩子和神的关系。他在他的学校里面和孩子，你特别是我们的很多弟兄姐妹的孩子是在 public school， 在公立学校，在公立学校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挣扎。他的学校叫进化论的时候，他回来会为你，学校里面说人是从猴子变来的，同学们都相信人是从猴子变来的，但就是我爸爸妈妈，就是你们说人是上帝造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去那个引导他，从圣经的角度去解决这个问题？去引导他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机会，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 trouble， 对吧？不要把它当作 trouble， 要把它当作是教育孩子的机会，教育孩子能够从圣经的角度视野去看这些问题的机会。所以要让孩子去在这个生活当中去经历神的话语，去经历神，不单是学在头脑里面，而且要让他去经历。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要谈的。第四点就是这里谈到叫以身作则的问题就是你要引导孩子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首先你必须要有圣经的角度，对不对？ 首先你必须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你必须知道什么是善，是什么是祸，什么是福。如果你的善和你的祸和福不是圣经的祸和福的话，那么你没有办法引导孩子能够去成为一个义人，没有办法引导孩子成为一个智慧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你在我们要推荐孩子去读经啊，有自己有个读经的计划啊，我们要有给孩子要有这个在家庭里面的敬拜。那很多的弟兄姐妹就说这个不现实，对不对？大家心里面可能想不现实，为什么不现实呢？我的孩子功课这么多，对不对？回来的话我参加那个 IB program， 他每天晚上学习到2点钟啊，功课那么多，然后的话还要去学钢琴，还要去学小提琴，还要去踢球，他怎么有时间去读圣经呢？等一下啊，大家在这里先 stop 一下，我们再想一下，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如果你的是和非的观念，如果你的祸和福的观念还不是圣经的观念，你就没有办法来教导孩子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所以最后的一点，你必须以身作则，你自己首先必须改变，你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智慧人，你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知对错知祸福的人，然后你的孩子才能成为一个知对错知祸福的人。所以我在这里总结了四点，如何做一个义人的父亲。首先就是你要承担起做头的责任啊，做头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是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就是丈夫没有承担起做头的责任和义务。那么第二个就是你要教导孩子神的话语，第三个你要培养孩子，要适当的给孩子放手，让他在生活当中去经历神，你要引导他，你不是什么都不管，你要引导他从圣经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从圣经的角度去解释这些问题。那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你自己首先必须成为一个知对错知祸福的人，然后你才能引导你的孩子去这么去做。在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段话语啊，再回到23章24节，箴言书的23章24节，看这一句话啊，他说义人啊，义人的父亲必快乐，必因他快乐，对不对？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这句话最终是成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谁是那个义人？谁是那个完全的义人？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完全的义人，他是完全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完全按照耶和华的律法去做的人，对不对？他是那个完全的义人。谁是那个智慧人？主耶稣基督，对不对？他是知道神喜悦什么，什么是永恒当中的福气，对不对？所以他是知道如何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祸，什么是福，永恒当中的祸，永恒当中的福。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第三天他复活的时候，神使他高升，对不对？神使他高升，超过地上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超过地上所有的名，使他超过在万民之上，他坐在上帝的右边，万气要向他下跪，万口要称颂他。他是知道什么是祸，什么是福的人，而且他是按照这个去做的，他有那个人生的智慧，完美的人生的智慧，按照这个去做。所以上帝这位天父要因他的这个儿子要欢喜，要快乐，说这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我所喜悦的，是吧？这是我所喜悦的儿子，对不对？上帝要因他欢喜快乐，说主耶稣基督是那位真正的义人，是那位真正的智慧人，上帝就天父因他而欢喜快乐。但在这里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是知道祸福的人，他的一生也是按照这个去做的，对不对？但是你想不想让你孩子成为主耶稣基督这样的样子？他一生是生在这个木匠的家里，生在马槽里面， 一生在地上33年的时候，是一个卑微的木匠，没有人尊重他，对不对？他没有家庭美容，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在整个世界的眼中，他是个 loser。你愿意不愿意让你的孩子成为这样的？这是义人，这是智慧人，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挑战。什么是善？什么是祸？什么是福？这个祸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祸，这个福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福，这个祸是上帝眼中的祸，这个福是上帝眼中的福，是属灵的祸，是属灵的福，是永恒当中的祸，是永恒当中的福。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他看起来是一个有祸的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凄凄惨惨的。当时有人在下面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你就从这里下来。他是个 loser， 从世的眼光来看，他绝对不是一个有福的人。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在上帝的眼中他是一个有福的人。按照属灵的标准，永恒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上帝使他高升，超过一切的名，一切执政的、掌权的，使他在万民之上。上帝要使所有的一切都降服在他的脚下，要称呼他为主，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不愿我们的儿子成为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愿不愿我们的儿子成为一个义人？愿不愿他成为一个智慧人？去年我是在开拆船大会的时候，当时休斯顿有一位华人教会的长老，他是一个华人教会的长老，也是一个很爱主的人，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很参与服事的人。但是他女儿长大了，有一天他女儿找了一个宣教士做男朋友，这个宣教士是要去印度去做宣教的。在他女儿把这个男朋友带给他爸爸的面前的时候，他爸爸是坚决反对，坚决反对。我这个女儿花了多少的心血去培养出来，名校毕业，对不对？这么出色，今天跑到印度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去做宣教士，他坚决反对，坚决不同意。所以他在那里面做见证，分享上帝如何使他改变。但是感谢主，上帝光照他，使他改变，使他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祸，什么是真正的福。所以他后来接受他这个女婿，也为他们祝福。他愿意放手让他的女儿的去，把他女儿交还给上帝的手中。所以使他的女儿成为一个义人，他的女儿是个义人，是一个智慧人。所以他也因着他的女儿就欢喜快乐。这个欢喜快乐不是我们今天的欢喜快乐，是在灵里面的，在主里面的，凭着信心的那种欢喜快乐。那今天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的节目的挑战，我们做父亲的如何要教养我们的儿女，使他成为一个义人，使他成为一个智慧人，能够在上帝的国度当中享受那个永恒当中的福气，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成为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像一个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天父，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成为一个父亲。天父，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能够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相信主啊，那在永恒当中的福气才是真正的福气，在永恒当中的祸是真正的祸。主啊，让我们凭着信心相信主啊，你在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主啊，让我们的孩子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义人，成为一个智慧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